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主再一次的把我们带到他的施恩座前来敬拜他，来侍奉他。请大家把圣经打到约翰二书，今天我们要看这一卷书的只有一章，这一卷书的最后两节，约翰二书第一章也是唯一的一章这卷书。最后两节，十二节到十三节。小德罗奉主的名来为大家读圣经。圣经是神的话，是无误的，是无谬的，是我们信仰和行为的准则。约翰二书十二节、十三节。我还有许多事要写给你们，却不愿意用纸墨写出来。但盼望到你们那里，与你们当面谈论，使你们的喜乐满足。你那蒙拣选之姐妹的儿女，都问你安。就这两节经文我们一同来祷告。慈悲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谢谢你呼召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座前来敬拜，来侍奉你。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就祈求你爱子耶稣的宝血来洁净我们，来涂抹我们一切的污秽和不义。主，用你的刚强来代替我们的软弱。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也祈求你叫你的圣灵主在我们中间做光照和感动的工作，带领我们能进入明白你自己的真理。主，我们谢谢你将约翰二书最后的两节也赐给我们。主，我们就祈求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主，让我们来思想主你在这两节经文当中要告诉我们什么。主，孩子也把这软弱的仆人仰望在你的手里，愿主你也赐给他受教者的舌头，使讲的跟听的一同在你的话语当中得到造就。我们这样祷告祈求，乃是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的，阿们。约翰二书是使徒约翰在晚年的时候写的，是给教会的一封非常重要的书信。那么在这件书信当中，让我们看见最主的教会，我们在过去的几个礼拜里已经讲过，主的教会有什么呢？主的教会有真理，主的教会有爱，主的教会有分辨力，或者说是智慧。那假如说弟兄姐妹，主的教会如果单单有真理，主的教会单单有爱，主的教会有分辨力，但是主的教会如果没有喜乐，那将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会不会这个样子如果主的教会有真理、有爱有分辨力，但是没有喜乐，有没有可能？亲爱的弟兄姐妹，有可能，亲爱的弟兄姐妹，但是这并不是主让教会应该有的光景，是不是？在这里面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叫我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使徒约翰要在圣经当中要特别的要提到，特别是在他的书信里面，约翰一书也特别的提到，约翰二书都提到关于喜乐的事儿。换句话说什么呢？作为主的教会，不单有真理，不单有爱，有分辨力，同时也应该有从上头来的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因为只有有荣光的喜乐的一个团体才能够为主做更美好的见证，才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来到教会当中来听这个福音实际上神已经把这个喜乐赐给了教会，但这个喜乐之所以有这个喜乐怎么样呢？教会就必须不能缺少一件事情，就是团契。没有一个好的团契，没有一个在真理当中的团契，即使有暂时性的欢喜跟快乐，这个快乐也会像一片云雾一样很快就会散去，就像一滴露水一样，很快就会消散。所以只有在真理当中，在爱当中，有智慧，有分辨力，并且有美好的团契，那么得出来的果子是什么呢？不但有爱的果子，同时有这个喜乐的果子。所以说我们说这个团契是非常重要的，团契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说在美国的这个社会当中，当前 教会的团契其实是受到挑战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美国整个的社会它受的是一个个人主义的影响，个人主义的影响非常严重， individualism， 我的信仰是我个人的事情，跟你无关。在公司当中你不可以谈论信仰，因为这信仰是私人的事情，你不可以在公共的场合去谈论。那么这个思想呢，这个思想也影响了教会，这信仰是我个人的事情，跟大家无关，跟众人无关。这因为这样的思想在这个美国的社会当中在弥漫着，也是一个主流的一种思想，以至于教会呢也受到这样的影响。我们不知道是因为主教会受到这样的影响呢，还是因为刚刚进到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因为长时间在这个社会当中受到这个社会这个思想的一种教育和影响，进到教会里面，但教会呢并没有很好的来传讲这个团契的这样一个概念，以至于刚刚信耶稣的弟兄姐妹，可能重生的弟兄姐妹，仍然把这个思想带入到这个教会当中，就是那种个人主义的一种倾向，认为信仰只是我个人的事情，与教会无关。但是实际上不是这样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实际上教会是上帝所呼召出来的一群人，是一群百姓，那么他们是属于主的基督的身体。所以说这个信仰不单单是有个人层面，那么还有这个集体公众的层面，那么只有在这个公众的层面有这个真正的这个团契的生活，我们才会真正的能够感受出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才可以感受到才可以经历到神的这个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喜乐是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所以今天我和弟兄姐妹所分享的借着两节经文，就要跟弟兄姐妹一同劝勉，就是什么呢？基督徒要知道团契或者相通是基督对教会的心意，团契是基督对教会的心意，团契是基督对圣徒的心意，这点非常重要，亲爱的弟兄姐妹，团契是基督对圣徒的心意，团契是基督对教会的心意。那么在这里我会分两点跟大家来分享，两大点，我们会集中在第一点啊。第一点就是作为神的儿女，你要知道团契是基督对圣徒的心意，你要知道作为神的儿女，你要知道团契是基督对圣徒的心意。那么第二点呢，我和弟兄姐妹所分享的是作为神的儿女，你要在主里表达对其他肢体的关爱，你要在主里表达对其他主里的关爱，因为这是神在基督里面所赐给我们的一个责任，属灵的责任。那我们来看第一点，作为神的儿女，你要知道团契是基督对圣徒的心意，或者说是对教会的心意。十二节里面，这里面说，我还有许多的事要写给你们，却不愿意用纸墨写出来，但盼望到你们那里与你们当面谈论，使你们的喜乐满足。在这里面我们看见使徒约翰，那么他这封很简短的书信，这段书信就要结束了，但是这段书信结束了并不表明说使徒约翰他已经没有什么再和你讲的了，没有什么再说的了，不是。使徒约翰说，我还有好多的事情，许多的事情要写给你们，只不过什么呢，只不过我不愿意用这个纸墨写出来，盼望什么呢，盼望有一天我可以到你那里去，与你当面的谈论，和你面对面的谈论。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叫我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叫你的喜乐可以满足。所以这里面可以让我们看到，那么虽然是一个团契都是相通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书信这种往来还是有这样的一个限制的，但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说弟兄姐妹能够彼此面对面的交谈，面对面的这样一个谈论，这个交通，那么要带给弟兄姐妹的这个喜乐，那么这是满足的喜乐，这是满足的喜乐。所以我要分几小点在这里介绍。第一点，你要晓得团契的重要性。团契是什么呢？团契它反映了三一神的形象，团契反映了三一神的形象。为什么基督徒团契这么重要？为什么我们会有机会，或者教会有这个，或者是每一年都会组织一些活动，给大家提供这个团契相通的机会？为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是因为团契能够反映，能够见证三一神的形象，三一神的形象。 我们所信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对吗？而人是神按照他自己的形象样式所造的，所以人的有一个人活着有一个使命，有个意义是什么呢？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荣耀神，并且以他为乐。同时，人作为一个社会性的一个存在，作为一个群体，人的这个团契跟相交相通也反映了神的形象。人的团契相通和相交反映了神的形象，换句话来讲，人的关系也在反映着三一神的形象。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知道基督徒所信的上帝，圣经里面所信的上帝，那位启示圣经给我们的上帝，他是三位一体的神。这位神他有三个位格，但不是三位神，而是一位神。虽然是一位神，但是却是有三个位格，这是超乎我们的思想能够想象的。那么这是三位一体的一个奥秘，我们可以讲得清楚，但是我没有办法参透，因为那是超越我们的上帝他的本体的所示，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能够清楚的明白。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三一的神，所以人的受造呢是彼此相爱啊，人的受造是要彼此相爱。那么受造因为神的三位，因为什么？因为三一真神在这个三个位格之间，他们是爱的关系，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位格是爱的关系。所以当上帝在造人的时候，让人在这个社会上就可以在这个相爱当中来怎么来见证，来反映上帝创造我们的那个荣耀，那个美好啊。所以在圣经里面，因为耶稣基督也曾对门徒讲到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就主耶稣在最后的一个晚餐在这个发布最这个最一个新命令的时候说啊，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需要你们彼此相爱啊，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众人就因此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了。当我们用主的爱去爱的时候，众人因此就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了。因为我们如果有一个心啊，能够去爱我们所不喜欢的人，能够去爱我们的仇敌，甚至那么众人知道这爱不是从世界来的，这个爱是世界之外，不是这个世界所熟悉的。这个从此他们就知道原来他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基督的门徒能够彼此相爱，那是因为基督啊能够彼此相爱。在没有基督，在没有人类之前，没有基督徒之前，基督就能够彼此相爱。那我们说基督与谁是彼此相爱呢？基督他是与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位格之间那种彼此相爱。圣父、圣子、圣灵啊，耶稣基督是先在的，耶稣基督是先在的。在没有亚伯拉罕之先就已经有了耶稣基督，因为耶稣他是创造天地的主。那么当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耶稣在约旦河里面受洗，那么突然天开了啊，圣灵仿佛鸽子降在耶稣的头上，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喜悦的。你可以看到那一时刻三位一体神在历史当中的一个显现。那么这个关系是什么呢？这个关系是爱的关系，三位一体神之间是爱的关系。正因为三位一体神之间是爱的关系，所以怎么样呢？他所受造的，特别是神在耶稣基督里面所重新所造的这个新的群体教会，要表达这种爱的关系。在这里面要讲的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里面讲的是为什么基督信仰这么重要，是告诉我们基督的信仰为爱的群体提供了真正的根基，真正的保障，真正的根基，真正的保障。为什么？因为创造万有的神他是爱的神，三位一体的神他是爱的神，他保证什么呢？他所创造的啊，这个人是，或者是在今天在耶稣基督里面所救赎的这个群体教会，能够活出爱来，叫这个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得以有根有基。所以今天你可以在其他的这个团体当中或者社会当中，你也会看到一种爱，但这个爱没有在基督里， 可能是一时的，但是没有根基。但在基督里面的信仰，因为基督，因为三位一体的神为我们的，为这个团契，这个相爱提供了一个稳固的根基啊，稳固的根基。所以第一点，团契反映了三位一体神的形象。为什么团契很重要啊？每每我们聚会的时候，实际上其实不单单是我们聚会，而是在彰显神的三一神的荣耀，三一神的那种爱的关系。第二小点是团契是基督救赎的心意，团契是神在基督耶稣里救赎我们的心意。团契，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三节里是这样讲的，说从前你们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十四节，因他使我们和睦，小字里面说因他就是我们的和睦，耶稣基督就使我们和睦，耶稣基督也是我们的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这个两下指的是外邦人和犹太人，外邦人和犹太人。所以这两节经文里面告诉我们什么？说从前我们因着罪是与神远离的人，是配受下地狱的人，从前是因着罪与神远离的人，如今呢却因着耶稣的血使我们与神得亲近了啊！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的血除去了这个罪的拦阻啊，挽回了上帝的愤怒，使我们与神和好啊！因为主耶稣的血将神和人之间的罪墙拆毁了，我们得与神和好，我们能够与神相通。但是不止于此啊，没有停在那里，不止于此，耶稣的血不但是拆毁了神人之间隔断的墙，同时也拆毁了人与人之间隔断的墙，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隔断的墙，叫外邦人和犹太人能够合而为一。所以四海之内皆兄弟，对基督徒来讲并不是一个口号，也并不是一个无法企及的一个理想或者是愿望，对基督徒而言，四海之内在基督里都是兄弟，这是一个事实。这个事实是因为基督耶稣完成的，是因为基督耶稣完成。正因为有着这个事实，所以我们才能够在基督里面彼此的团契、彼此的相通、彼此的相爱，并且是有根有基的。我们把这个事实能够活出来，我们不是要使我们自己要怎么样，要用自己努力，用我们自己彼此相爱，而要达到某一个地步，使我们所是的恰恰是相反的。因为我们是所是的，在基督里面是彼此相爱的，所以我们才可以什么，可以在这个生活当中能够表现出来这样一种彼此相爱的生活。而为了完成这一美好的这样一个事情，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为我们付出了极重的代价。什么代价呢？就是为我们钉在了十字架上，这是上帝的爱，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到三节里面说，劝勉所有的弟兄姐妹，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所以这个合而为一的心，其实也是在基督里面这个团契的啊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没有这个合而为一，你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团契，不可能有真正的相交。所以我们感谢主哈，这个福音的大能其实让我们在北美或者在美国的华人的教会或者其他种族的教会可能感受的更加清楚。因为你如果在国内的话，可能感受不那么清楚，你都是同一地的啊，都是一个种族，讲同一种语言啊，在一起彼此相爱也能够感受到。但你如果来到美国的话，你可能感受得更深，因为这是移民的国家。就是我们虽然来自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肤色、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化背景啊，很多的不同，但是我们都能够像一家人一样，能够彼此的信任、互相的关爱，都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实际上这个在我们北山教会有很好的一个经历，在北山教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经历，是在华人教会有的时候你是感受不到的。这种双文化的、这种跨文化的这个教会、这个团体，你能够感受到，而这感受到，你知道这是基督的大能。在这社会上还有很多的种族的歧视，还有很多种族歧视要面对，可悲的事情。 但是在教会当中，你们看到种族之间，这种歧视是很少。为什么呢？是因为基督的缘故，这是基督的缘故所造成的，这是基督的工作。所以我们把荣耀归给神。那第三焦点就是团契是基督徒很美的见证，团契是基督徒美好的见证，团契是一个美好的见证。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我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认出我们是他的门徒了。那么我永远都不会忘记神在我生命当中，就在我年幼的时候给我的恩典。这个恩典是什么？就是神在我的生命当中给我放下了一群敬虔爱主的长辈，敬虔爱主的长辈，爱主爱教会的人，彼此相爱的人。他们对我的这个爱不亚于我的父母跟我姐妹对我的爱。我到现在我都没法忘记，并且那个时候的这个经历一直在影响到我现在的这样一个服事。那么有一次我就被邀请参加他们的团契啊，参加他们的团契。后来我才知道什么呢？这个团契是定期有的，是定期有的。有一段时间，如果大家有都能够凑到一起的话，他们就组织能够在一起有一个团契。当时我们到了一个老姐妹的家里，其实那个时候年岁不大，那个姐妹她的父亲是当地的一个牧师。这个牧师很博学，很敬虔，英语非常好，英语非常好。我在读神学的时候，他送给我一本圣经，他女儿送给我，他说你能把这本圣经读下来就好，新旧约圣经里面是这个中英文对照的，就是我能读吗？非常好，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就在他家里去，当时他的先生在这个厨房里，当时先在厨房里面在给我们做饭啊，做饭就是非常非常的丰盛，当时差不多有十几位弟兄姐妹，各个年龄层的都有啊，在一起聚会是怎么样呢？每个人都要分享，每个人都要分享他自己这个最近的读神的话语有什么亮光啊，在你个人的生命当中有什么挑战，是不是有什么试探正在试探着你啊，正在心里面会有这种挣扎，在教会当中的服侍啊，有哪一些激烈的事儿，有哪一些让你灰心的事，大家都可以去分享。分享完之后怎么样呢？到吃饭的时间了。那么那个弟兄家里面的丈夫给我摆上一桌丰盛的宴席，你知道吗？像过年一样，所以我们在一起就是分享这个很美好的这个爱宴。那分享完之后怎么样呢？还有亲爱的弟兄姐妹，更感动是什么呢？大家继续的在一起团契，这个时候大家可以什么呢？可以彼此之间的在爱中彼此的劝解。某某某，你在这个方面你是不对的，你在这个方面你需要成长。在这个方面，我觉得你要悔改呀，你知道吗？那是是的，感谢主啊，非常感谢主，谢谢你这样提醒我呀，真的是感谢主。那么之后怎么样呢？大家会花很长的时间，大概有一两个小时的时间，甚至三个小时时间，那么在一起祷告，祷告完之后就休息。所以这样的一个团契让我觉得非常的美好，亲爱的弟兄姐妹。换句话来讲，是我后来在教会当中服侍很少看见，很少看见。但那个团契影响我的一生，我很希望就是说，我们的教会能够成为这样一间教会，个人不单顾自己的事儿，而是要顾他人的事儿，不单要顾他人的事儿，还要顾教会的事，还要顾教会的事。那么后来昨天我跟一个姐妹，就是我当年在一起聚会的姐妹，就谈起那个姐妹啊，谈起是在她家聚会呢，啊，我叫她阿姨，她说那个姐妹非常的敬虔，非常敬虔。他说：“你看，其实他的生活是不错的，但是他的这个生活是非，他的收入不错，但他的生活非常的简朴。他说，其实他把所有的钱其实都攒起来，不论哪里面说建教堂的话，他就把这钱就送去啊，就支持那教堂，而自己的生活是非常的简朴，直到今天都保持着这样一个敬虔的生活。所以非常感动，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说这个团契啊，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见证。我想，如果教会里面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团契的话，你不可能不吸引人来到你的中间，来到中间。所以说，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的教会也能够成为这样一个真正的有团契的这样一个教会。那昨天晚上我们又去探访那个老牧者，一个老牧者。啊，还记得就是他在我们中间北山在讲道的时候讲到这个团契非常重要，这个团契就好像人体的这个血液循环系统， 如果没有这个血液循环系统的话，那么这个身体就死了。教会没有团契的话，这个教会就会死了。而真正的团契不是那种 social activity， 不是这种社会活动，真正的团契是在基督里面啊，能够彼此的相爱的，彼此劝诫的，彼此成长，共同扶持的这样一个美好的一个生命的一个表象。所以说我们也真的是求神帮助我们，尤其在这刚才讲的这个美国这个 individualism， 就是个人这个主义，怎么能够，其实无论这个个人主义怎么也好，其实我们知道，只要他是人，每个人都渴慕一种团契，每个人都渴慕一种友谊，知道吧？只不过有的时候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找不到这种友谊，找不到信任，但是在教会里面，如果找不到信任的话，教会就需要悔改，教会需要悔改，教会应该在基督里面彼此建立互信的关系，互相支持、互爱的关系，让这个团契使这个见证真的是教会见证能够成为山上的城，成为世上的光，这是很重要的。那么第四点哈，第四点，团契能够带给圣徒真正的喜乐，团契能够带给圣徒满足的喜乐。那么在这两点经文说，我还有许多事要写给你们，却不愿意用纸墨写出来，但盼望到你们那里与你们面谈，使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这个团契，你看使徒约翰他有很多事情要写，但是他不愿意用这个纸墨，不愿意用笔写出来，因为什么呢？这个笔墨还是有限的，笔墨还是有限。他愿意当面去怎么样去探访他们也好啊，是怎么样去巡视也好，去帮助他们也好，怎么样的目的是让这个喜乐可以得到满足，可以得到满足，因为他希望能够有机会去探访他们，借着面对面的探访，面对面的分享主的道，坚固教会，叫他们的信心得以坚固，从而各自在主里面的喜乐得以满足，在主里的喜乐得以满足。喜乐是神国的一个标志，喜乐是神国的一个标志。所以这是使徒约翰的特别强调的，喜乐喜乐喜乐，有真理，有爱，有分辨力，但是没有喜乐就是一种亏缺。真理、爱、分辨力、喜乐，那是一个非常美的一种图画。喜乐，喜乐是什么呢？喜乐的源头是在于基督里与神之间的那种确定的关系。我们有喜乐是因为在基督里面与神有确定的关系，并且从圣灵而来的超越一切的环境的那个喜乐啊哈！所以当我们喜乐的时候，是因为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关系是相通的。有的时候脸上会带着愁容，带着愁，那就显明其实我们可能在某一点上跟神已经关系已经出了问题，所以说我们会带着愁容，带着愁容，可能不是因为环境哪点不好，你知道，有的人可能是环境其实挺好的，但是因为跟主的关系不好，仍然喜乐不起来。有的人环境其实是很不好，很不好，但是呢，因为跟主的关系很好，怎么样呢？他能够喜乐起来，能够喜乐起来。所以这个喜乐是跟主的关系啊，是和主的关系是关联的。啊，好，使徒约翰在这里所讲的喜乐，不是吃喝带给人的那种喜乐，而是因着在圣灵里面的团契带给人的喜乐。当我们在主的道理，在圣灵里面彼此分享交通的时候，我们的喜乐就会得到满足。说这个喜乐，面对面的这种交谈，面对面的这种接触是非常重要的，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知道这个新冠疫情改变了很多哈，新冠这个疫情改变了这世界啊，特别是正在工作的人啊，很多工作的人，新冠的疫情啊，有些行业啊已经啊逐渐的接受了在家工作的这个方式，这是在这个新冠之前你看不到的这种普遍现象啊，看不到的。但是教会呢，是比受到的影响是什么呢？信徒不得不在家里听到，当时不得不在家里面听到，因为疫情的当时的那种严重性。那有人可能会想说，有一天是不是主日崇拜也可以改为在家里举行？是不是可以这样？我们就可以做个想象哈，那主日早晨早晨睁开眼睛起来了，梳洗完之后，完了就把电脑打开，戴上耳机，完了就开始起应经文，完了开始阿门，自己在那里，完了之后再唱诗篇，完了之后再听到，听不到之后再或者再拿信用卡刷卡十一奉献， 完了之后电脑一关结束了。你觉得这种崇拜方式好吗？每个人都在各自的屋子里，都在一个像笼子里一样啊，打开电脑，个人在朝见神啊，而没有这个群体这种关系。觉得这是主日崇拜吗？这是主日崇拜。我们说这里不是主日崇拜，所有的一切都是在家中进行的。然后这个并不是圣经所教导我们的主日崇拜，因此所有在家里面试图通过网络来听到，以为自己的崇拜的，实际上其实他们并没有真正的参与崇拜，并没有参与真正的崇拜啊，那不是圣经教导的主日崇拜。圣经教导的主日崇拜是教会的崇拜，是集体的崇拜。神呼召一群百姓来到他的面前来敬拜他。当我们这样去敬拜神的时候，其实我们不但是朝见神，我们也是借着聚集，也可以和主内的肢体有相互团契交通的机会。我们可以通过面对面的交通、接触、感受来了解更多弟兄姐妹的需要。那么这你是在家里面所办不到的，在家里面办不到，自己的家里面听到是吧？你不知道教会中发生什么事，你不知道在你身边的肢体发生什么事，你完全不知道其他的需要。你因为不知道他的其他人的需要，你就不可能去帮助那个人，就不可能帮助那个人。更重要的是，我们借着面对面的交通，可以带给我们满足的喜乐，带给我们满足的喜乐。就像以弗所书里面所讲，众圣徒一同明白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是要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不是让单个信徒自己在家里面读圣经就知道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而是要众圣徒一同明白，在教会聚会的时候。教会见证的时候，你会发现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所以你可以看到团契的一个重要性。我们需要知道团契的重要性，特别是在这个弯曲背面的时代、个人主义盛行的时代，教会应该传讲圣经当中这宝贵的信息。第二点，作为神的儿女，你要在主里表达对其他肢体的关爱。作为神的儿女，你要在主里表达对其他肢体的关爱。第十三节。十三节说：“你那蒙拣选之姐妹的儿女都问你安，你那蒙拣选之姐妹的儿女都问你安。”第一节说：“做长老的写信给蒙拣选的太太，太太。”所以我们在一开始讲这卷书的时候，讲的那个太太啊，她不是指的是哪一个妇人啊，哈，一个人。那个太太其实是一个象征性的，那她指的是一个教会，指的是教会，然后太太指的是教会，基督的身体。啊，基督的心腹，所以在第十三节里面就让我们看到这个解释是合适的。你那蒙拣选之姐妹的儿女都问你安，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另外一间啊，另外一个地方的一间教会那里面的弟兄姐妹问你们的安，在问你们的安。这里让我们看到是什么呢？看到的是教会之间的美好相通的关系，教会与教会之间，congregation 之间的。啊，或者是教会和教会，甚至宗派之间的那种美好的相通的关系，美好的相通的关系。我们一直会问一个问题，就是基督教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宗派？给人的印象就是说，基督教是一个彼此分裂的，总是找事儿的，给这样一种印象。其实不是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按照圣经来讲，无论是你是不同地方的教会也好，不同宗派的教会也好，还是不同国家的教会也好。其实都应该在基督里面追求，只要是真教会，都应该追求彼此的合一、彼此的建造、彼此的建造。所以这里面说，你那蒙拣选的姐妹的儿女都问你安啊。那么这是对这个，特别是在艰难的处境中的教会，有弟兄姐妹的问候是非常宝贵的。如果特别是在艰难当中的弟兄姐妹啊，艰难当中。在挑战当中、挣扎当中的教会，这是非常重要的。我记得哈，我刚来，我那时候也来美国不久，2006年夏天，就是我所参加的一间教会在洛杉矶就组织了一次短宣。这个短宣就是到新奥尔良去探访当地的一间华人教会，因为那间教会刚刚经历过这个 Katrina 这样一个飓风的这个袭击之后。灵性非常的低落，后来这个教会就觉得 如果我们单单写信的话，是不足以怎么样呢？书信不足以表达我们对他们的爱心跟支持。于是就组织了一个短宣队，就去了。到那里能够看到当时那个城市，这个世界卡翠娜这个飓风已经过去7、8个月了，那里整个的城市看到海边还是啊那个水，那个车在大水里泡着，你知道吧？很豪车翻过来，四轮朝上，大水里泡着，很多房子被冲垮，非常惨，很多人就离开的，搬离了这个城市，当地的教会就非常的软弱。后来教会就组织这个短宣队就去了，感谢主，那个时候神抬举我，让我在那个主日分享了这个信息，啊，那是我来美国之后讲的第一篇道，讲的第一篇道，啊，但那次探访，圣灵真的是与我们同在。后来大家在一起分享交通的时候，真的是能够感受到神的喜乐超越那个环境，真的是超越了当时的环境。当时的教会当中那个弟兄姐妹那种，我们去的时候非常的感激，非常的感动，非常的感激。同时在一起在交通的时候，神的圣灵就在我们中间。我们也能够感受到神的喜乐充满在我们的心里。当我们离开的时候，真的是依依不舍。所以，我们看到什么？其实当面的这样一个探访，当面的一个交通，当面的接触是没有办法忽略掉的。无论是哪个时代啊，人都需要这种当面的、面对面的 （face to face） 的。那么，在这个圣经里面啊，在这个圣经里面原文里面，它是这个嘴对嘴的，嘴对嘴的 （mouth to mouth）。是嘴对嘴的，更加的希腊文是更加的形象，这种啊接触是非常重要，能够带给人那种真正的安慰，最需要的那种安慰，需要的那种安慰。所以这最后一节经文教导我们什么呢？要坚守真理。作为基督的教会要坚守真理，在爱中与所有真正属于神的教会建立团契关系，真正属于神的，有一些冒充神的教会。啊，其实是异端，那个不是在真理当中，在真理当中，真正属于基督的教会建立团结的关系。如此呢，就使教会当中那种骄傲自视啊，看不起其他教会的信徒的错误得到这个纠正啊，因为我们属于教会，大公教会的一份子，每一间教会，不同地方也好，不同宗派也好，或者不同国家也好，都需要他蒙拣选的姐妹的儿女的帮助，使他能够看到自己的软弱，看到自己凭着自己所看不到的地方。我们可以从其他爱主、遵守主道的教会当中学习到很多。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同有一位父母，我们同是上帝的子民，神家中的成员。所以，作为改革宗教会的信徒啊，改革宗教会信徒，我们更应该持守这样的真理啊，不是要骄傲，说我们有这个神学，完美的神学。而是骄傲，看不起其他人，不是的啊，不是。那真正能够表达在基督里面的爱的，远远超过我们有很多的改革宗神学知识的人。所以说，我们要知道在基督里面怎么样去谦卑啊，怎么去学习，在持守真理的这个基础上。所以如此呢，啊，我们就可以真正的经历神在基督里面所赐给我们的喜乐的光景，喜乐的光景。愿神也要祝福他自己的话。我们再一次借着约翰二书提醒我们，主耶稣的教会应当有几件事情：一个是真理，一个是爱，分辨力，团契和喜乐。如果一间教会有这几样的话，那么这个教会一定会不一样。而每一个弟兄姐妹，而教会不是一个。虚一个一个一个一一一一一个抽象的东西，教会其实是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当每一个弟兄姐妹真正的明白这个真理的时候，去践行的时候，那么这个教会就会在基督里面变得不一样。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信息，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知道在基督里的教会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个美好的属灵光景。使我们不但有真理、有爱、有分辨力、有智慧、有同情心，还有团契，也有从上头来的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因为这喜乐不是从世界来的，乃是主所赐给我们的，超越一切的环境，可以在不同的处境当中为耶稣做美好的见证。 天父，我们把这一小群恭敬的仰望在主你的手里，主，我们甚至也把整个的全世界的属你的子民都仰望在神你的手里。愿属你的百姓都能够在基督里面彼此团契，都能够在基督里面一同来享受，以神为乐的那种美好。我把荣耀颂赞都归给你，祝福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